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释，我们从这篇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的第五点，东西净土的对比观察。那这个在注脚156，那这个以下的内容是摘录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那这个应该是属于第十一章的内容了，就是净土法门，净土与念佛法门。好，那在讲义的69页这边总述啊，刮胡国之大写义这边就提到这两大净土的典籍出现的时间相近，所以可以做比较观察，可以知道他们的共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地方。那因此在科判的瓜弗国字大写二详释的部分，我们下来就分作两个主题，一个是相似或者是共同性。那这从我们讲义的69页到76页，那不同处是从76页开始。那第一个相似处这边呢，我个人是依着文脉把它分成瓜弗一到瓜弗五，瓜弗一就是三圣共学，也就是如同般若经和般若法门一样，这个东方的阿处佛净土也是三圣共学阿处佛的法门，西方净土也是三圣共学西方极乐世界。好，第二个是尊重出家，就是这两部法门的典籍大概都是以出家人比较重视啊。像阿处佛是生生世世要出家，那西方净土像三辈往生，我们有提到的上辈往生可能只能是出家众，如果没办法出家大概只能是中下辈往生，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稍微提过。好，第瓜弗三是说参与问答的，跟佛问答的大概就是我们熟悉的从不拜佛教发展以来的佛弟子，应该说佛事，佛事不拜佛教初期大乘，是跟佛问答法义的，大概都是我们熟知的佛弟子，像舍利佛、阿难、须菩提这些。那瓜弗四就是大众，就两部经有这样特色，就是看到佛土而坚固他的信愿，就是发愿要往生佛国世界修行，不管是阿处佛或者是极乐世界，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就是要眼见为凭的，看得到他才可以坚固他往生净土的信心，或是往生佛国修学的信心。好，第五个瓜弗五是都有提到这个菩萨大行。好，那不同的地方呢，可以先翻一下在讲义的76页。那我们这边也是分作三个主题，瓜弗一是特色的不同。那特色不同，总的来说阿处佛净土是属于人间的净化，阿弥陀佛净土呢是欲天的净化，那详细的我们到时候再来看。那接着是在适应性，也就是适应众生根基的不同，在78页这边瓜弗二，那这边大概也可以分作这几个小点，第一个是誓愿的重点不同，第二个是法门的不同，第三个是众生根性的不同。誓愿是菩萨发心的时候所发的愿，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阿处佛国经大概有两种菩萨自行愿，可以把它算作12个愿嘛。刚我们说到的生生世世要出家，其实也是阿处菩萨在刚开始发心修菩萨行的时候所发的愿。这个在前面的59页， 好，所以有是有一部分是菩萨的自行愿，有一部分是成就时候的佛净佛国土愿，哈，都在59页这边。那这个阿处菩萨他的重点哈，是希望大家都来修菩萨行，学着阿处佛修菩萨行。那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是希望成就一个诸佛中第一，因为佛是诸佛中第一，那他的世界是诸世界中最庄严的。那成就这样的世界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到其他的佛国参学了，就在极乐世界成佛。所以那重点不太一样。好，所以法门第二个就是法门的不同。第三个就是这边看到的众生根性的不同。那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在科判应该小节的这一个应该是属于罗马数之士啊。这个在79页的科判有两个罗马数之三。所以这个小节应该改成罗马数之士啊。好，瓜弗三啊，这个从红船的环境不同，是说到底是由哪一类的佛弟子传送出来，或是在弘扬光大的了哈。那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科判的安排？除了从文脉上面，导师在解说这边呢哈，请先看到81页这里，81页的第三行，好，导师这边也就提说。像第三行开始，两大净土法门有不同的特色，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不同地方，我们把它分作一个是特色的不同，第二个是适应的不同，第三个是传播环境。这个大概是依着导师的说明嘛，有不同的特色，适应不同的根性，在不同的情况下传播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科办上面在二不同之处中的瓜弗一二三，好的科判名称。好，下面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相似的，或是相同性比较高的，但同属于初期大圣的初阶段，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科判案例嘛，三学共学，尊重出家等思想是完全一致。好，所以我们就是依着这样的导师的说明，我们去案例我们的科判，还有依着导师的解释啊。好，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69页这边，第一个是说到这个三圣共学，这边主要是说明有菩萨阿罗汉的，像在69页的倒数第五行是先说到阿处佛国中菩萨跟声闻，是也是很多啊，甚至在倒数第二行这边说到阿处佛国这个声闻多到被称为这个阿罗汉刹，阿罗汉刹就是佛土的意思，国土或是佛土。那阿弥陀经是举这个四天下的星星还有大海水来比喻阿罗汉的众多。好，接着70页这边说到是阿弥陀经里面比较常在一起说明的是菩萨罗汉，所以他反而是将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声闻缘觉放一起，这样子的习惯性，像习惯性的描述就不一样了，所以这边可以知道他是如同下品般若一样，就是含容一切的修行者，所以他没有排斥声闻，也没有否定声闻的成就，就如同在70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所说，没有拒绝声闻，没有否认声闻的果证，反而是包含了声闻，因此说声闻辟支佛菩萨同学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三圣共学。好，接着是讲到这个71页尊重出家。那先举经来总说啦，第一个是举这个阿处佛经。这边有提到这个成佛 发成佛大愿，就是我们刚刚说他的发的根本是愿哈。这个前面刚刚有提到，像在59页或者是更早之前31页都有，好，比较是根本的誓愿的哈，最根本的誓愿。好，所以59页我们就说它可以算有12个愿嘛，哈，12个愿哈。誓是出家是属于第三个，好，这个在我们59页的倒数第七行嘛。所行不敌一切自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切自相应，第三个是生生出家常修陀多行，第四，所以这边一样的，这个导师说这个发成佛大愿时是比丘，并誓愿出家，生生世世都出家。另外在不动如来会当中，就是唐朝的译本也有提到，在家者少，出家者多，可见阿处佛是比较重视出家的净土。好，另外的他举例的像阿弥陀经在71页的最后一行，阿弥陀佛本身在他之前发心的时候，法藏比丘基本上他也是个比丘的身份去发菩提心的。好，另外的在72页这边说到，在描述三辈往生的这些文段上面，像前面也有提到的50、51页或者是54、57页，这边都有提到上辈往生的一定是要出家的，如果没办法出家的只是中下辈往生。所以这边有个小结啦，可以知道阿弥陀佛净土跟阿处佛净土一样，都是跟般若经都一同重视出家的。好，这个就是第二个。好，那接着是罗马数字二别变这边的，就另外去分别，因为导师写这本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他其实有了解当时候日本学者他们有些研究成果，他也有是了解的啦。所以他这边就来要来，所以这个科判的罗马数字二这个别变这边的内容，其实跟刚刚的这个尊重出家虽然是同样的文脉下来的，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另外的要因论生论的这种说法啦。就依着尊重出家再进一步讨论这个大圣法门的发的兴起跟什么有关系。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好，我们刚上次有提到嘛，这个荧幕上面这边仿言有这个类似蓝色颜色，这应该是导师的观点啊。初期大圣的阶段像般若弥陀阿处净土法门，如果解说是从声闻出家中发展出来的，应该是可以成立，这个是导师的观点啊。下面就是要提出学者的观点，那学者观点应该是像注脚167的就是像平川章或者是静谷正雄，应该是主要是平川章，然后因为这个词下面有提到的这个非生非熟，主要是这个平川章的主张了。好，但近代学者或重视大圣与在家的关系，于是就设想，用设想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文献经论的根据，所以导师用这个设想这个字，设想，那讲白一点就是有点是过度解读了啦，就将经文过度延伸，好像就是那个推论不够强而有力的。好，所以他就设想大圣出于非生非熟的士塔集团，就等于就照顾这个佛塔，主要是佛塔的啦，那而跟部脉佛教无关。那因此对初阶段大圣经所说重于出家的文证，就是这个经文这些根据呢，就把它解释成什么呢，菩萨出家叫做沙门，那如果是声闻部脉佛教的这个部脉佛教这个比丘就 就叫比丘，声闻时起。好，所以它是下面大概就是要来推论的哈。好，先说结论，所以导师下面啊，导师就先说，再看下来哈，在72页的倒数第三行，不拜佛教的律藏是多说比丘，而不使用沙门这个语汇啊。好，但是将沙门局限是只有出家菩萨与声闻出家的比丘对立起来，在早期的译典翻译的典籍上面，事实上是缺乏有力的证明。所以这边就是要讨论的是两个啦，就是将沙门跟比丘做区别。那当然这个实际上是他们认为的啦，其实老师不认同。好，下面他就举例。好，这个是也算是他们的根据，他们的观点啊，就是沙门是局限是出家菩萨，比丘就是声闻的出家弟子，这样可以应该可以清楚吧？就这两个词的定义了哈。那当然，这个主要是平川章了哈，主要是针对平川章或者下面看到的注脚167的净古正雄的观点啊。好，那导师就先提文献去反驳他。第一个在72页的最下面一行，如阿处佛果经说了，就提到的发愿求成佛道的阿处菩萨是比丘，那又说到他要世世做沙门，所以这个可见的，因为发愿成佛是菩萨嘛，那是发愿这时候的阿处菩萨他是比丘身份，就出家声闻的出家身份，但是他发愿行菩萨道，所以在73页第一行，所以可见得沙门跟比丘、都是指菩萨、并不是说比丘指声闻的出家弟子，沙门指的是出家的菩萨，其实这两个都是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文其实可以翻一下，刚有说到是59页，但是前面31页比较清楚一点。在31页好像这个是根本誓愿，31页的倒数第三行，起初比丘嘛，这个比丘其实就是阿处菩萨啦。起初比丘在大目如来前立愿，那发什么愿呢？于一切人不起嗔恚，不起恶圣意，就不起恶圣心，不念五盖，不念十不善行。从此，这位比丘被称为阿处菩萨。所以这边对照我们刚刚说到的72页的最后一行跟73页这边，就可以知道导师要讲的意思啦。这同样一个人啦，但是经文描述都是同样一个人嘛，他不是两个人嘛。所以刚开始他没有还没发愿之前，他就一个是就是比丘出家弟子，好，但是呢发愿后，因为他是行菩萨道嘛，他是在行菩萨道，所以他又因为不起嗔恚而得名阿处，阿处就是什么，就是此无嗔恚的意思嘛，所以叫做阿处菩萨啦。那前面的59页齁、也是一样的啦，这个也是一样。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下面啊，刚讲举了阿处佛果经之后，接着看回到73页，下面就举阿弥陀经啊，这跟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了哈。好，在73页的第二行这边开始，阿弥陀经，那这边阿弥陀经啊，当然指的是古译本24愿本的啊，经名比较长的这个阿弥陀经，不是我们一般在通俗一般在流传的啊，就是我们常在课诵晚课的时候念诵的啊，都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是小本阿弥陀经，这边讲的是这个古译本24愿本啊，经名比较长的阿弥陀经。所以在经中一再提到沙门，那怎么提，他的文句是怎样，这边就提到如弃国捐王行就修行做沙门至檀摩迦，这等于说是这个法藏比丘 他的生平。这其实在76页哈，达摩迦就是这个达摩卡拉这个字啊，是76页就可以看得清楚。46页了，前面46页。那为什么要弃国捐王？其实他就是当时候是国王，所以国王出家。达摩迦就是翻这个音啊，达摩卡拉，在46页这边可以对得到。好，所以这边提到沙门啊，那这个沙门当然是出家菩萨，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个不代表说只是哦，只能描述，只能说是出家菩萨了啊。因为这边来看，当然是出家菩萨没问题。好，下面他引的是像第一辈就是什么上辈往生，好，他的描述是什么当去家舍家舍妻子好。啊，断爱欲，行作沙门啊，就无为之道啊，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作沙门啊，不亏经戒啊，就不能缺少啊，不能持戒啊，要不能缺少啊，那所受持的经典或经文法门也不能缺少。那当然，这个描述这个沙门当然也是菩萨啊。好，下面再看到啊。在经文上面有提到这个我小弟、我弟子还有我子孙，其实这个导师说这个跟三辈上中下辈往生的相近了。那我小弟这个就是下辈的，对照下辈往生的这个。那前面51页这个51页这边有提到，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假设信佛而行善的是佛的小弟子啊，小弟又小弟子，那学经戒就法跟律的是佛的弟子啊，出家做佛为啊，出家做比丘是佛的子孙，就佛子。那除了这个51页这边中间的文之外，在54页这边讲的是三辈往生啊，三辈往生有四个文段讲到三辈，跟三辈往生有关系的啊。在54页看下来的第六行啊，这边就有提到了啊，三辈往生在阿弥陀经里面有四段文是跟三辈往生有关啊。第一段就是讲的就是直接讲什么叫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那第二段文是在24愿文当中的第五、第六、第七愿。那第三段文就是在重说三辈往生。那第四段文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佛小弟、佛弟子、佛子孙。那这个对照就是下辈、中辈、上辈，跟我们73页这边一样。好，那讲的跟佛什么叫做佛的子孙呢？我们回到73页这边，佛子孙他的描述什么？出生去家嘛，这个基本上就是出家的意思啊，舍妻子、绝弃啊、绝去啊，就舍离财色，欲作沙门，为佛作比丘者，皆是我子孙啊，就是佛的子孙。所以这个出家一定要出家，对照就是怎么对照上辈的佛弟子是一样啊。上辈的描述就是欲作沙门，为佛作比丘啊。这两个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差别的了哈。这边有没有？你看这个欲作沙门嘛哈，欲作沙门为佛作比丘，跟佛出家做比丘，这两个没办法区别。这个是菩萨，这个是声闻弟子啊。所以下面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可见的沙门比丘是不能区别为菩萨与声闻的。我们再次提到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些都是讨论的就是这两个概念。沙门不只是菩萨，比丘不只是声闻的，或者是沙门不只是出家菩萨的。好，那下面就从这个中辈的文段上去看。 那我们接着看到这个科判西，大写西，又如中辈是不能做沙门的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当饭食诸沙门，就是供养哈，就是用饮食来供养这个沙门。那沙门是佛教的出家弟子哦，是受到在家弟子的恭敬供养哈，所以不能专指是出家菩萨了哈。他就沙门就是代表是出家者。好，接下来是后面的流通分哈，后面流通分在经文科判大写第一这边哈，尤其是金末说即八百沙门皆得阿罗汉道，这边可见的这个沙门是什么？声闻的阿罗汉，所以这沙门不见得就菩萨嘛。好，即四十一菩萨皆得阿惟越智，所以这个阿罗汉道，这个道其实就是菩提的意思啊，得阿罗汉的觉悟，得阿罗汉的菩提是沙门，沙门就是什么？出家的声闻弟子。好，从这几个文脉去回应刚开始七十二页所说的啊，出家菩萨称作沙门，这是学者的主张了，导师是要反驳他的。好，那接着再引用般若经，我们看到这个大写西啊，般若经啊，第一个是引用是道行般若啊，支称所翻译的道行般若啊，在第六卷啊，这边就有提到这个魔化作奇师啊，这个字啊蛮特别的啊。如果以现在的中文，应该是被啊，被服就是衣服的意思啊，被服就是衣服啊。如果是把它当作名词的话，就是被的啊。如果是披的话啊，可是穿的意思。那这边应该是看后面导师会解释的齁。我们先看到这个道行般若经的描述。好，所以这个魔就会化作他的老师，而且又穿他老师父的这个服装齁，就到菩萨的地方齁，鬼语就讲一些不实在的话齁。假设之前从我所受闻齁，听闻受持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个应该是指法了齁。若前从我所闻受者齁，这个应该是说之前跟我学习或者从我听到的法所受持的法今悉弃舍齁，现在应该就不要用，应该要舍弃齁。齁，世皆不可用也齁，因为什么？世皆齁，这些都不是佛所说齁。于外事耳，这个等于说这个都是属于外道法。那现在呢，汝今更受我所语，那我所说皆佛语啊，这等于说是魔又化现这个他老师或师父的这个身形啊，那穿的也一样啊，所以让人家觉得好像真的是师父来的啊，其实是魔所化。好，那对应其他的译本，我们看到73页这边倒数的第二行啊，其实被服啊，在摩诃般若抄经啊，就翻译什么毕摩化作沙门若服若用被服啊，那小品经是若恶魔化作沙门。我们看到74页啊，导师的解释，我们看到74页啊，解释经文的要义啊。那道行般若经也是第一段引文，在别的地方就提到证实啊，假使如沙门被缚啊，亦复是贼啊，也就是说假设真的是像这个出家人所穿的，就是穿这个出家人的服装，好，他其实也是是贼啊。啊，主要是要解释这一句啊。可见其师被缚确实是沙门的被缚，那导师这边有解释嘛，什么叫沙门被缚呢？就是出家沙门的服装，也就是袈裟，就觉得他可能是穿袈裟来的。所以依般若经的意义呢，弟子信受般若法门， 那恶魔呢，就化作出家的师长，要他舍弃这个般若法门，啊，进一步要授予他真正的佛经。在经文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哦，那导师下面就解释，这说明了在出家沙门中，有的传授般若经给弟子，有的以师长的身份出来反对。好，这里的沙门啊，正是不信大圣的出家者。好，所以这边的沙门是出家的意思啊，不，嗯，要声闻的哈，就是这个声闻的出家者。好，所以举这个意思也是要来反驳了哈，反驳说不是沙门就指的是出家菩萨，比丘指的就是什么声闻出家的声闻弟子哈，不是这么区别的哈。好，下面再看到齁，再举例齁，再看科判大写 D 这边。支撑所翻译的波州三昧经啊，提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心念阿弥陀佛。接着又说若沙门白衣。所以沙门就是比丘比丘尼的统称啊，白衣就是一般居士嘛。好，下面继续看。下来啊，《波州三昧经》《阿处佛国经》《阿弥陀经》《小品般若古译》啊，就是比较早期的翻译，与支撑跟支谦有关。那古译所说的沙门，绝没有啊，就是决定没有专指出家菩萨的意思啊，这就其实就是导师要提出的观点了，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专指出家菩萨的意思。好，那什么是沙门呢？下面就解释啊，沙门其实就是翻这个音啊，须拉玛那，这须拉玛那本来是一般出家者的通称，所以一般出家者当然不是只有佛教的啊，因为当时候的印度也有其他宗教是有出家的，所以沙门本身就是出家人的通称。那比丘也是一般起化者的意思啊，那佛教采用了印度当时候的语词名称嘛，所以沙门比丘都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好，那接着看一下佛教的出家者啊，最初只是比丘啊，所以比丘跟沙门可以互相通用，没有区别。那慢慢的出家弟子啊，就有分作五类了，五种哦，所以沙门就变成是出家众的通称，那比丘只是五众之中的其中一类了。但从历史来看，比丘还是佛教僧团的核心领导者，主要的领导者啊，所以是出家的代表。因此呢，沙门跟比丘还是可以通用的。好，接着是来回应这个学者的主张了啊，因为他们说到嘛，律藏啊，这个在72页的倒数第三行，就他们学者啊，注脚167的这个学者说的，部派佛教的律藏多说比丘不用沙门啊，所以这边导师就来回应他们啊，律藏虽然少用沙门啊，还有括号呢，不是不用哦，而经藏却没以沙门啊，为通称啊，就通称什么出家啊，或者是比丘啊。像举例下面的《真言经》就有提到四类沙门啊，四类沙门。长阿含的游行经有四沙门果、四沙门、四种沙门啊。那这四沙门果就是初二三四果了啊。那八众弟子当中也有安立这个沙门众。好，那接着我们看到《奥弗士小节》，初级大圣经出自众法的系统，所以沙门跟比丘通用。因此呢，以沙门为是不属于传统佛教的出家者，这个当然这个也都是来反驳了，反驳这个学者的主张，不属于传统佛教出家者，就是什么声闻的出家弟子，不过是想象的虚构而已，这是导师的推论。那 因为早期不像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化啦，如果你现在用这种电子佛典去搜寻，其实也没有说少，都少当然是比例上比例啦，多少比例，其实律典上面还是有这个沙门啊，应该说还是有这个用沙门啦、啊、这个词啊，现在用搜寻就很清楚了，有兴趣可以搜一下啊。好，那前面这个所谓的非生非熟的四塔集团呢，我们这主要是平专章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央视导师在初级大乘菩萨之前开展，这是比较早比较前面的文的章节内容，就我们荧幕上这边看到的，应该是说这个佛灭后嘛，佛灭后大概佛的设立就由这个在家弟子，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佛教初期是由在家信众建佛塔设立，就将佛的设立建塔去供奉了。那供塔的财物如果有多余的呢，就由在家人存放生息，就去管理啊，有在家人管理，因为出家是第一个塔不是出家人盖的嘛，那第二个出家人基本上当时候就是起食为正命，他不能有这个过多的，不能拿金钱，所以他也不可能有这样去管理这些钱财的。那这些就是一开始就由在家人去管理，那多了钱就去生利息，那作为去整理或者修治塔的费用。那慢慢的佛教发展到700劫级，就是第二次劫级，那700劫级就是据说就也是跟第一次劫级500劫级500大罗汉差不多啦，就是有700个弟子们去讨论。那主要我们上次有可能有提过，就是西方这个上座比丘是比较保守的，那就有人到了东方，这个毗舍离这边啊，东方嘛，因为东方比较繁荣复兴靠沿海，所以呢就有弟子，有佛弟子就有拿钱，所以这个上座比丘看到这个年轻比丘拿钱啊，这是不为啊，是不合律典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就共同结集。那结集讨论之后，就有列出十件事情都是不合戒律的、不合法的、不清净的，所以叫十事非法。那当然这些做的都是年轻的大众比丘这些人啊，所以在这边就有提到嘛，在毗舍里的比丘拿金钱被当时是认定是非法的，然后就是第二次结集主要是讨论的不是对法不是对律的结集，主要还是讨论这个戒律持守的问题啦。好，慢慢的佛教越来越兴盛嘛，所以舍利塔越来越庄严，供养也越来越丰厚，无论是金银珍宝或者是钱，信僧众都为塔为僧而接受，为了僧团为寺院，所以当时候的寺院跟佛塔其实是分开的啦。那出家人基本上也不见得能，就是原则上是不能在塔过夜，住在塔的啦，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是在家人管理塔，那第一个也是关于不能拿钱，没办法管理这个僧侣的这些钱财供养的钱财，第二个是塔不是出家人不能住在塔里面，但是发展上就越来越多嘛，那出家众当然还是这个还是附属于寺院的啦，就塔设立塔这些还是附属寺院的，那最终还是有需要会管理，所以受取钱财生利息的也由毗舍离比丘开始。那这个制度呢，最终成为全体佛教团，就全体的佛教接受，像导师有提到嘛，斯里兰卡他们的寺院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奇珍异宝，我们之前去过他们的佛牙寺嘛，据说就是有佛牙的这个设立，那这间寺院就蛮特别的啦，就有点像当地的居民就是也是很相信就是可能他供养佛牙有这个功德嘛，所以呢大概早上五点 就看到那个他们当地的在家居士跑得很快，跑去要供养，因为寺院一开门，有点像我们在是初一还是什么抢头香那种概念啊。那有一次也是刚好认识的法师安排，我们就去顶礼这个舍利塔啊。那在外面等待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应该不是他们当地的啦，可能是泰国的，就拿什么这个钻石啊、红宝石一样去供养舍利塔，所以真的是蛮多。就像这边说的哈，他们的这个寺院的财库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啊。好，接着看下来啊，僧众可以为了塔、为了僧，甚至为了自己接受经营，但是是不能捉持的啊，带有禁能或是优婆塞。这个就是一般说的这个近士男，好，那近人呢又是住在寺院里面的了哈，那是管理了哈，代为分别管理，好，所以这个供佛的跟供养僧的，这边说的就是什么塔物跟僧物是不能混杂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比较难的，你像我们活动嘛哈，我们常用什么佛前大供，那难道？供佛这些东西照理讲只有佛可以受用啊，但是现实上没办法，那怎么处理？难道没有去食用，难道丢掉吗？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所以他这边说嘛，不能混用嘛，哈，是正常的情况，那实际上可能慢慢有点调整啊，所以简单的说是由近人或是优婆塞啊去代为管理的啦。那近人其实是算是寺院当中的人，是属于僧团的。那可信的优婆塞是大僧众所认为他是尊敬三宝，深信因果，不会盗取欺骗，所以由近人与优婆塞管理这个所谓的塔，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些所谓塔或者是由塔供养塔的这些财物钱财等等，都是代理，都是还是要属于僧团的啦，应该要遵从僧团的意思去处理。好，下面这边导师就有提到了，大乘佛法从部派佛教发展延续下来啦，所以要从阿育王后的部派佛教发展中去理解，比较不适合根据早期这个塔物由在家人经营，那这个在家人跟这个近人优婆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我们说优婆塞 要怎样，至少你要三规五戒，那近人是住在寺院里面，就是来帮忙处理这个寺院的事情，出家人的事情的呢，那这个在家人这个不一定了，有可能是这个国王指派的，因为刚开始佛灭后嘛，佛灭后这个佛化之后设立有八个国王去分发这个舍利，舍利又建塔，所以刚开始应该是个，所以导师说不宜早期的情况，所以是国王去管理的舍利塔，那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官员，他可能不见得是佛教徒嘛，所以下面就会说到的，不宜根据早期的情况，还有误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所以就想象从僧伽之外，因为刚说到的近人跟优婆塞都还是属比较是要服从僧伽的，那这个在家人换一种颜色，这个在家人就不一定是了，就是比较广义的一般人，一般的在家人就不见得是照出团体照僧团的意思去处理办事，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不宜根据早期的情况，早期其实是国王照设立塔，那有可能是国王指派谁去管理的了，而想象从出家团体之外有一个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团，去发展出所谓的大乘佛教，这边说的大乘佛法，好，这是这边下面有提到嘛，这一段应与平川章教博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做比对观察，好，所以刚我们这边在72页这个所谓的非僧非俗的四塔集团应该就是平川章的主张啦，好，这个当然是导师要来提出，好，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比较可能因为比较像他们日本佛教 的情况啊，因为他们的日本佛教出家人他是没有受比丘戒，所以他们也不是真的比丘嘛。那在家可能也没有受五戒啦，所以他可能就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优婆塞哦，或是净人这种情况，所以才会用所谓的非僧非俗哦这样子的团体呀、啊。好，那是他的团体就是在管理这个佛塔的。好，那我们接着再回到讲义的74页这边，我们看到瓜福山参与问答者、哦、都是从佛寺言传下来的佛弟子，好、哦、像第一个举的是阿弥陀经当中、哦、好，在74页的倒数第三行，阿弥陀经是在灵鹫山、哦、宣说，那参与问答，这个与其实就是与的意思、啊、参与就参与参加问答的，参与问答的是阿难跟阿义，阿义是阿吉塔这个字，但是其实前面也有提到啦，这个是弥勒菩萨的、哦、他取的是不同的那个字啊，这边指阿义就是弥勒菩萨啦，那还有阿舍世王也来参加，这个在前面、啊、我们在讲这个阿弥陀法门的时候，阿弥陀法门的时候也有提到，请看到讲义49页这边、哦、这个就有提到佛答第一行，佛答阿义就是弥勒菩萨的、哦、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又像在讲义的46页倒数第二行，那这边是说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受到十方佛菩萨阿罗汉的称赞、哦、那倒数第二行这边说到是阿舍世王太子与500长者子听了24愿就发愿成佛，那导说这一段其实在比较后期的经像无量寿经都没有，那我们注脚110又列出来、哦、好像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就没有了啦。好，所以这个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佛弟子、哦、好，那再看到74页的最后一行、哦、在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还有48愿本的、啊、像无量寿经、哦、才有观世音菩萨、哦、所以这些其实可以知道、哦、在古译本都是我们熟知的佛弟子。好，接着看到75页阿处佛国经、哦、也是在灵鹫山说，那参与问答的是舍利佛阿难还有天第四，有第四天第四、哦、好，般若经看下来，般若经也是如此、哦、在灵鹫山说，那参与问答是须菩提舍利佛阿难等大弟子之外、哦、就是弥勒菩萨跟天第四，所以看到小节、哦、参与问答的都是阿含经以来部派佛教所共传的佛弟子、哦，表示了大圣初阶段的共同性、哦、所以这个是算我们把案例瓜福山的内容。好，接着看到瓜福寺、哦、大众要看到佛土而坚固信愿、哦、那一样从经本上面去看。好，第一个是阿弥陀经、哦、在后面、啊、应该就算是流通分的部分，这个可以对照我们讲义的52页、哦、算是流通分的部分、哦、好，这边先看一下75页这边描述、哦、因阿难的离请，所以大众都见到阿弥陀佛还有七宝庄严的极乐世界与在这个世界修行的菩萨罗汉们、啊、就菩萨罗汉们，这个在52页这是流通分的内容。好，接着回到75页这边，那在阿处佛国经又是怎样的描述，我们看到在罗马数字2这里，阿处佛国经当中佛为舍利佛现神主见阿处佛国与弟子们，这个可以看一下62页，这边应该 62页这边应该是属于什么品？这边是属于诸菩萨学成品，所以在62页的倒数第四行，本文倒数第四行，这边就看到，佛知道舍利佛的心念，就现神力，使大众见阿处佛国众会的庄严。好，那这是62页哈，下面还有哦，现在看到75页哈。意思就是说，佛为舍利佛现神通，这个文是在菩萨学生品62页的了。那经末就在应该是属于这个最后面最后一品的了。经末佛又胜现神通，大众遥见妙喜世界不动如来，还于声闻众。这个是在66页，这个是可以对应到66页。66页的话就是往生因缘品的内容。好，那这边是依着天地士的心念啊，所以在66页本文的第五行往生因缘品这边啊。好，接着回到75页。好，导师引用这几部经，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对照这个下品般若，因为下品般若大概是公认是初期大圣的经典，算是比较早的啦。好，所以这两部经又对照下品般若，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初期大圣的初阶段。好，接着回到75页，看到罗马数字3下品般若也说经终了的事。好，但在说经终了大概是属于流通分的时候了。那大众依着佛神力见到阿处佛在大会中说法。好，看导师的一个小节。好，标题罗马数字4，大圣佛法的初阶段，他方净土说已经传开了，就已经有在流传当中，有时候他方净土的这种说法，但对发愿往生者来说也许还不足够坚定信心啊，所以呢一定要什么非嘛，非就其实就是非什么什么不可，就是一定要大众目睹眼见为实，成为事实的传说不可，就是说在这个经文后面一定要加上这一个，让人家知道其实真的有这个他方净土的存在了。所以导师说这又是一个非常相同的地方，因为这几部经在经文后面都有提到这个听法的与会大众又看到他方净土，像阿弥陀的净土、阿处佛的妙喜净土，所以就等于说要这样的描述才确定有他方净土的存在啊。那对这个要发愿往生者来说，就会可以兼顾他的信心。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从第五，好，这个般若法门菩萨大行相关，再一起看一下。